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动拓邦。2003年4月1日晚上9点，香港电台里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张国荣跳楼去世了。因为事发突然，加上当天又是愚人节，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很多粉丝甚至还在抱怨说：“开什么玩笑不好，干什么开这种晦气的玩笑？”但很快，抢救张国荣的玛丽医院和警方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证实这并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当晚，整个香港的街头都回荡着哭声，无数歌迷和影迷顾不上非典的危险，自发来到张国荣逝世的地点，献上了一地的鲜花和卡片。有人评价张国荣说，与他的才华相比，他的容貌不值一提；与他的人品相比，他的才华不值一提。在4月8日的葬礼上，香港几乎半个娱乐圈的艺人都来了，徐克、张学友、梁家辉等人为张国荣扶灵，足以可见其人缘之好。从席卷了整个亚洲红极一时的巨星，到最后在遗书中写下了"我这一生未做坏事，为何会这样？"一代传奇张国荣为什么会这么坚定地选择自尽？原因至今成谜。有人猜测他是疾病缠身，不堪折磨；有人怀疑他是入戏太深，欲罢不能；还有人说他是感情生变，遭遇了第三者插足。在张国荣逝世8周年后，他生前最后一天的行程曝光，又为他的死亡添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今天我们就来回望一下哥哥张国荣的一生，来梳理一下他离世带来的重重谜团。张国荣原名张发宗，1956年9月12日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出生。父亲张火海是香港著名的裁缝大师，曾经在中环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服装都是当时最时尚的款式，特别受好莱坞艺人的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演员马龙、白兰度等巨星也曾专程光顾。母亲潘玉瑶陆续生下了10个孩子，其中有3个夭折了，张国荣是老小，家人们都管他叫十仔。按理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人丁兴旺，条件优渥，张国荣过得应该是很幸福的吧。可张国荣的童年却跟幸福两个字半点都沾不上边。他的父亲虽然会挣钱，却也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除了张国荣生母之外，还纳了2个妾，并且常年在香港最豪华的半岛酒店包房与人约会。母亲潘玉瑶无法接受丈夫在外沾花惹草，始终觉得自己嫁错了人，不仅常常跟丈夫争吵，更是终日郁郁寡欢，不愿意跟子女们亲密交流。两人还因为要照顾生意，住在中环的店铺里，让孩子们跟佣人一起住在湾仔。张国荣和父亲常年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有一次，张国荣跑到了父亲的办公室里，叔伯们都逗他说：“仔仔，爸爸有没有请你喝茶呀？”张国荣这边的回答竟然是：“我们不认识。”在湾仔的别墅里，张国荣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却也是最孤独寂寞的一个。他最大的姐姐和他相差了18岁，最小的哥哥九哥也比他大了8岁。这样的年龄差距让他和哥哥姐姐们几乎说不上什么话。在哥哥们约会女朋友的时候，张国荣只能独自躲在角落里玩玩具。13岁那一年，张国荣独自前往英国上中学，之后按照父亲的意思考入了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纺织专业。然而上大一的时候，父亲突然中风，再也供不起他了，张国荣只能中断学业回到了香港。回想自己从小的生活，张国荣觉得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地方了。他不想按照父亲的安排生活，就走上了香港街头，试过卖鞋、卖牛仔裤，还去律师行打过杂，但也都干不长。时间一晃来到了1997年，21岁的张国荣在苦闷的生活之余，跟朋友组建了乐队 Onyx， 一起唱歌寻个开心。说来也巧，跟那些陪朋友参赛最终出道了的明星一样，张国荣也是被朋友拉着参加了亚洲音乐歌唱比赛，结果也是一样的剧情，朋友连初赛都没进，而张国荣则靠着一首英文歌曲《美国派》成功拿下了香港区的亚军。隔天，负责举办比赛的香港丽迪电视台，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亚洲电台，就找张国荣来签约了。他们给出的月薪是1个月1000块，让张国荣去做一些综合性的节目，这让没有固定工作的张国荣喜出望外，当即就签了3年，算是一只脚踏进了娱乐圈。不久后，张国荣又成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合约歌手，开启了自己的歌手之路。 可在娱乐圈立足哪有这么简单呀？香港娱乐圈有一句名言是，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熬这个字就是对张国荣当时情况最真实的写照。他跟宝丽金唱片公司合作的唱片被人骂是不够成熟，像小鸡叫声，发售两周后价格就被贱卖到1块钱一张。第一次正式在歌唱比赛后参加公开表演，张国荣就被台下2000多名观众嘘。唱着唱着，他听到台下有人大喊，一开始他以为是别人为他叫好，听清楚了才知道人家喊的是赶紧回家歇着去吧。内地电视台每个月给张国荣的1000块钱薪资，一开始他觉得很多，可是后来发现500块钱拿去交房租后，剩下的钱就只能紧巴巴的生活了。1983年，宝丽金唱片公司放弃了张国荣，他们的负责人对张国荣说，你的合约满了，我们没意思再跟你继续合作了。那段时间张国荣常常独自一个人伤心落泪，他觉得自己处处都不如别人。这个时候一名叫做陈淑芬的女人出现了。陈淑芬当时是香港华星娱乐有限公司的艺人部经理，曾经帮邓丽君办过个人演唱会，圈内人都喊她陈太。1982年华星娱乐成立唱片部，需要发掘新人，在尖东香满楼吃饭时，她偶遇张国荣，问他是否愿意加入。被宝丽金唱片公司放弃的张国荣爽快地答应了陈淑芬的邀请，成为了她的第一个签约艺人。一年后，陈淑芬帮张国荣推出了专辑《风继续吹》，翻唱了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尽管没得奖，但是难得受到了歌迷们的欢迎。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为电影演唱的插曲《默默向上游》，歌词中有一句是，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重头，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像极了当时张国荣的心声。不久后，张国荣和陈淑芬去东京音乐节做嘉宾，看到日本歌星吉川晃司表演的 Monica， 唱完之后还耍了2个后空翻，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说道，好正。陈淑芬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张国荣，他前前后后折腾了10个月，跑了好几趟日本，终于拿下了版权，让张国荣翻唱，他也赌对了。 Monica 瞬间大火，成为了香港乐坛第一支同获10大中文金曲、10大劲歌金曲的舞曲，不仅让 Monica 所属的专辑 Leslie 疯狂卖了40多万张，更是让张国荣一下子从潦倒的新人跃升为天王级歌手，火到了韩国甚至整个亚洲。1985年，不羁的风、为你钟情等金曲不断，张国荣在红馆开了10场个人演唱会，场场爆满。歌火了还没完，他又接连拍了《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等电影。还记得韩剧《请回答1988》里主角们开头看过的电视剧画面吗？没错，正是张国荣主演的《英雄本色》。即使成了巨星，张国荣依然待人友善，从不耍大牌，对同一公司的其他艺人更是照顾有加。有一次，张国荣和梅艳芳一起去纽约表演，住在环境较差的黑人区。半夜，一个黑人闯进了梅艳芳的房间，梅艳芳赶紧喊来了张国荣。后来，张国荣每每和梅艳芳一起出国演出，都会订2间能够打通的房间，他看着梅艳芳睡下了，他才会安心去睡。梅艳芳说，很多人都以为我很 tough， 只有在哥哥面前，我可以完全做回自己，做回一个女孩子，不必装成很硬朗的样子。因为有他保护我，他真的是很疼我的哥哥。可从小就缺爱的张国荣也是需要被人照顾的。1985年香港10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张国荣有3首歌入围，但颁奖司仪蔡枫华却说了一句，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粉丝们哗然，张国荣听完躲在洗手间里哭。还有一件事也让张国荣难过了许久。80年代中期，除了张国荣以外，还有一位红透半边天的巨星谭校长谭咏麟，两人几乎垄断了香港乐坛大大小小的音乐颁奖。尽管两人风格不同，彼此也没有过节，但双方的粉丝却十分的不对付，只要是两人同时出现的场合，那必定是掌声与嘘声齐飞。不少唱片店的老板还会故意利用两家粉丝的骂战，在门口摆上两人专辑的实时销量，引诱不理智的粉丝疯狂购买。媒体更是不吝啬报道，不停地煽风点火。1988年，谭咏麟疲惫地宣布，从此退出一切具有竞争性质的歌曲奖项，这让谭咏麟的粉丝把矛头都对准了张国荣。有人每天会在张国荣的家门口放恐吓信，甚至还有人会送上花圈和冥币。张国荣不理解，大家都是好朋友，为什么会为了争什么奖，无端端的闹成这样？
我就觉得咁样嘅，即系大家我同阿伦咧就好朋友，咁不过咧有阵时即系 为了即系争啲乜鬼奖乜鬼奖咁喺度，即系争到无端白事都唔知为乜系嘛。不过我已经即系同我班歌迷讲咧，就即系凡事以和为贵咁样咧，佢哋好听我话嘅。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我谂以后都唔会有任何嘢发生啦。即系希望阿伦都系，阿伦都同我讲过话，一定要嗰啲歌迷咁。如果唔系咧，嗰啲就唔系佢啲歌迷嚟嘅，唔肯认系嗰啲歌迷。
1989年，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刚过了33岁生日的张国荣召开了一场记者会。正当粉丝都期待着会有什么新曲发布的消息时，张国荣揭开了一块帷幕，上面写着张国荣退出歌坛。接着他在香港红馆连开了33场告别乐坛演唱会。演唱会上，一向宠爱粉丝的张国荣再次演唱了自己的出道曲《风继续吹》，声泪俱下。最后他唱了一首为告别歌坛而创作的纪念歌曲《风再起时》，歌词中有一句是：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让歌迷们泣不成声。
给我吹出片闯下，就算是焦头烂额，我都一定要闯出个名堂。
告别乐坛之后，张国荣开始专心在影视界发展。1993年，《霸王别姬》上映，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巅峰。这部电影至今在豆瓣上评分仍是9.6分，是唯一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大奖的华语片，也是这部电影让无数观众记住了主演张国荣。戏中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与张丰毅扮演的段小楼是一对打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两人一个演生一个试旦，唱的《霸王别姬》誉满京城。为此两人约定要在舞台上合演一辈子《霸王别姬》，但程蝶衣却最后人戏不分，男生女心，对师兄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微妙感情。1997年，张国荣又接拍了王家卫导演的文艺片《春光乍泄》，影片讲述了张国荣与梁朝伟所饰演的一对男同伴侣之间的爱情故事。两人在肮脏的公寓、小巷、探戈酒吧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唯美镜头，更是诞生了不如我们从头来过的经典台词。然而《霸王别姬》《春光乍泄》这两部作品却让外界对张国荣本人的性取向愈发质疑。香港著名编剧林奕华曾经分享了1997年的金马幕后，说当时讨论到《春光乍泄》时，评委们纷纷把票投给了梁朝伟，说因为他不是 gay 却能把 gay 演得那么好，值得肯定，而张国荣则是本色出演。在那个不算开放的年代，观众、媒体、小报都把对同志的猎奇和窥私聚焦到了张国荣身上，而张国荣自己也曾经对《时代》杂志承认过他是双性恋。1977年，21岁的张国荣刚刚进入丽笛电视台，就在走廊上偶遇了同样是刚出道的毛顺云。毛顺云那时17岁，脸胖胖的，还有点婴儿肥，张国荣一眼就心动了。后来两人被安排在一部电视剧里饰演男女朋友，导演觉得他们不够熟络，就要求他们尝试一下一起逛街。毛顺云说，无论去到哪里，张国荣都会牵着他的手。拍摄结束后，两人对彼此感觉都不错，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但是张国荣那个时候还年轻，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刚交往没多久就提出了想要结婚，把人家女孩子吓得够呛，两人就此分开。此后张国荣则继续留在香港，毛顺云则在4年后嫁给了法裔华侨商人文书扬，而毛顺云也是张国荣唯一亲口承认过的女朋友。2001年，毛顺云特意邀请张国荣做自己新节目的首期嘉宾。采访中，张国荣说：“如果你当年肯嫁我，可能改变我一生。”与毛顺云分手之后，1981年，在卖不出去唱片的低潮期，张国荣去 disco 玩时认识了一个混血儿。本来是打算一直和对方处下去的，可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个老千，还差点骗了张国荣一家人的钱。因为对方有黑道背景，张国荣不得不躲到酒店里去住，感觉自己备受侮辱。张国荣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女方的姓名，也不知道这段恋情的插曲是否对他的感情观产生了影响。一年后的1982年12月19日，张国荣在丽晶酒店的一场酒会上遇到了唐鹤德。两人见面之后皆是一愣，在外人眼中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见面，但只有二人知道这是故友再重逢。唐鹤德比张国荣小了3岁，出生于上海一个富有的家庭里，从小在香港长大，两人打小就认识，还在一起玩耍过。唐鹤德也是张国荣母亲的干儿子，在上学的时候，唐鹤德就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不仅是篮球校队的主力，还文采飞扬，是校刊的主编。同学们形容他白衬衫、白裤子、白鞋，永远是干净整洁，打球打到汗流浃背，白鞋也不会有污渍。 毕业之后，唐鹤德进入了银行业，担任银行高管。酒会重逢后，张国荣和唐鹤德相谈甚欢，关系日渐亲密。那段时间正是张国荣事业的低谷期，与宝丽金唱片的合约即将到期，而且还没有遇到陈泰，前途未卜，日子过得一度窘迫到没钱交房租。唐鹤德毫不犹豫地把他几个月的工资全都借给了张国荣，让张国荣十分感动。有粉丝甚至开玩笑说，唐鹤德借出去的这笔钱应该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值得的一次投资了。张国荣生性浪漫，做事很快很急，有时候会冲动，而唐鹤德则性格沉稳冷静又有学识，给了张国荣很强的安全感。每每开演唱会前，张国荣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彩排，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其他私事都交给唐鹤德处理。张国荣说，我喜欢他，因为他好又会爱屋及乌，对朋友同事都是义无反顾，对我更是没得说。1987年有本杂志采访张国荣，问他最爱的人是谁，他回答唐老鸭，粉丝们就送了他很多唐老鸭公仔。后来粉丝们才知道，唐老鸭是真有其人。唐鹤德曾经送过一辆银色甲壳虫给张国荣，平时开车都很嚣张的张国荣，有一次却当着一众媒体的面停车停了整整20多分钟，生怕刮着蹭着。车牌号 DC399 也是取粤语谐音唐张长长久的意思。1989年张国荣退出乐坛后，去了加拿大进修电影课程，唐鹤德也陪着一起去了加拿大，两人空闲时又跑去日本箱根旅行。一路上张国荣兴奋地说着，要在黎明时分泡在露天的温泉里，看太阳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在箱根，两人坐了海盗船，在路边摊吃了烤墨鱼冰激凌，就像一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情侣一样。但香港的狗仔们却不愿放过这对爱侣。1995年，张国荣和唐鹤德一起去看正在装修的新房，全程被狗仔队追着偷拍。张国荣气不过，掉过车头来，故意撞了狗仔的车，抢走了相机，还报了警。结果唐鹤德因此曝光，工作履历、就职单位，甚至是张国荣在唐鹤德所在银行里的存款数目，通通上了杂志。1997年，一周刊老板黎智英甚至还派狗仔潜入张国荣的住处，从客厅到卧室，把他的私生活拍了个精光，逼得张国荣不得不卖房搬家。1997年，也许是被狗仔逼得忍无可忍了，也许是不想再看到爱人继续受委屈，张国荣在香港红馆举行的跨越97演唱会上做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举动。他为唐鹤德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公布了这位相伴了14年的爱侣。要知道1991年香港才通过了同性恋非刑事化法律，20世纪末香港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对同性恋戴着有色眼镜。一个明星公开出柜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可想而知，可是张国荣丝毫都不害怕。2001年10月，张国荣和唐鹤德在街上又遇到了记者跟拍，张国荣看见了记者，什么也没说，义无反顾地拉起了唐鹤德的手。粉丝们说，这恐怕是本世纪最坚定的牵手了吧。狗粮撒完，我们回头再来说说张国荣的歌手生涯。1995年退出歌坛长达6年之后，在香港滚石的大力游说之下，张国荣终于冲破承诺的束缚，重返歌坛，签约滚石唱片，并推出了首张复出专辑《宠爱》。对于他的复出，歌迷们自然是欢呼雀跃，但也有人讽刺说他是自打嘴巴。对此，张国荣早有心理准备，他回应说，我是反悔了，但这并非自打嘴巴。6年前我毅然退出乐坛，当时并非做戏，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年纪的成熟，我的心路历程已经改变了，歌迷们也长大了，不会似以前那样为偶像斗生斗死。在这几年间，我时时都在想唱歌，现在我做回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因为有着在英国学纺织和成衣的经历，张国荣对自己演出的穿搭有着一套与众不同的想法。在那场跨越97演唱会上，他大胆地穿上了红艳闪亮的高跟鞋，还用鲜艳的红唇凸显舞台妆感，不想这种前卫的概念却收获了香港媒体妖里妖气的差评。2000年为了筹办热情演唱会，张国荣三次前往巴黎，与时装大师让·保罗·高缇耶见面，高缇耶为张国荣打造了裙子、高跟鞋和过腰长发的造型，还商定了从天使到魔鬼的服装主题，让演唱会看起来像极了一场时尚大秀。第一场表演结束后，每个在场的记者都称赞张国荣靓仔，说好好看的秀。然而隔天的报道却变成了张国荣不男不女，贞子化身扮女人。更糟糕的是，许多内地主办商看了报道，还打算取消张国荣的歌唱。 不过这场演唱会在海外却收获了一致好评。日本朝日新闻夸赞张国荣是天生的表演者，美国时代杂志说他是极致热情与时尚。只有香港媒体的报道中，演出当晚唱的什么歌，灯光音响效果怎么样，一个字都没有提，只是写了张国荣留长头发穿女装，还配了一张走光的照片。看到自己用心准备的演唱会被糟蹋了，张国荣很是苦闷。他认为香港媒体不懂欣赏，但这些话也只能放在心里无法说出来。没法好好唱歌了，张国荣又想到了电影。他一直很爱电影艺术，也一直都想当导演。之前去加拿大学电影，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有一部自己的作品。2002年，张国荣构思了一个故事，请著名作家何济平写了剧本，取名《偷心》，讲述了一段发生在40年代的无望的爱情。他请了宁静、胡军、陈道明、姜文等人参演，还获得了大陆老板的资金支持。因为对明信片上的青岛印象很好，张国荣打算在青岛取景。眼看筹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香港无良媒体又来插一脚了。3月8日，某媒体披露了张国荣一直试图保密的《偷心》的剧情概要，让张国荣极为震惊。为了防止剧情进一步泄露，张国荣把《偷心》剧本全部都收了回来。4月，张国荣去青岛实地考察，他失望地发现明信片上的那些景观早就已经被新建的现代化建筑物给取代了，早前想好的剧情都不符合这个风格，必须要推翻剧本全部重写。屋漏偏逢连夜雨，恰逢此时原本说好要为这部电影投资的老板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无法兑现承诺，这部寄托了张国荣所有希望的电影就这样泡汤了。那段时间，张国荣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手抖，还常常出冷汗。他去澳洲看了医生，医生劝他休息半年，烟酒都要戒掉。可张国荣已经跟唱片公司签了合约，需要录唱片，没有办法休息。在录唱片期间，他又患上了胃酸倒流，喉咙被灼伤了，最珍惜的嗓子毁于一旦。追求完美的他，一边录一边觉得录音不够理想，就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坐立不安，情况越来越差，几乎无法工作。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的张国荣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他这是抑郁症。张国荣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每遇到一帮朋友叙旧，他们都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是看不到笑容，我想自己可能患上了抑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他人不满，对世界不满。2002年这一年，张国荣见了许多所谓的大师和医生，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张国荣的头脑变得愈发混乱，家人劝他说不要再见这些人了。2002年9月12日，张国荣在香港加多利山的寓所里跟朋友们一起过了46岁的生日。两个月后，他被发现服食安眠药，幸好被及时抢救了过来。尽管状态非常糟糕，但张国荣还是一直在帮助身边的朋友们。2002年初，张柏芝因为车祸住院，张国荣去医院看望他，还把自己脖子上的护身符送给了他，希望他能够平安。9月，他走上了街头，为好友刘嘉玲的裸照风波声讨东周刊。12月，梅艳芳举行了入行20周年纪念演唱会，张国荣胃病复发，疼痛难忍。然而上台之后，立刻投入表演，并与梅艳芳合作了两人最后的绝唱《芳华绝代》，谁也没有看出他正忍受着巨大的病痛。2003年3月，身边有人建议张国荣去见见白龙王，说不定白龙王能指点他一二。一向不迷信的张国荣竟然一口就答应了。这位白龙王，我们之前的视频中也曾经聊过。他曾经指点过梁朝伟、刘德华，还劝过小猪罗志祥戒色，在香港有着一众明星信徒。张国荣透过香港娱乐大亨林建岳联系到了白龙王，想要飞到泰国见他一面。可就在见面前一小时，白龙王却突然说不必见了。多年后，白龙王才透露说，那时他就已经算出张国荣气数尽了。天命难违，既然帮不了，那还不如不见。2003年4月1日是个星期二，按照惯例，张国荣会在那天晚上7点和唐鹤德一起打羽毛球。当天早上，他们也确实约好了。不过这一次，张国荣失约了，那场羽毛球成了他一个永远无法履行的约会。上午10点，张国荣给好友设计师莫华炳打去了一通电话，说一起吃午饭吧。两人约定中午1点在铜锣湾的 Fusion 餐厅见面。挂断电话之后，张国荣就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兜风。那一天他感觉很辛苦，只想开快车，最好就这样撞车算了。不过想了想，自己还约了莫华炳吃饭，于是就去中环文华酒店开了房间休息了一会儿。下午1点，莫华炳抵达 Fusion 餐厅时，张国荣已经等在那里了。他身穿深灰色的 T 恤、浅色的西装外套，还戴着口罩。 莫华炳刚坐下，张国荣就紧张地说道，隔壁有人咳嗽，你怎么不戴口罩呢？当时正值非典流行时期，张国荣处处十分小心。两人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张国荣点了一份意大利粉，胃口还算好，但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紧张，手不停地抖。期间张国荣还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你病得很厉害，无药可救，你会怎么解决？莫华炳觉得这个问题很突兀，但也没有多想，说道，我想我会吃安眠药，万一家人找到了还有得救。张国荣则回答，要死最干脆的是跳楼。这话吓得莫华炳连连摆手，说道，咱们都这么靓仔，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况且跳楼还有可能压到别人。他又主动提议说要陪张国荣去美国看医生，说如果去美国的话肯定没人知道。张国荣回答说，还有人叫我去四川吸吸灵气，可是现在非典高峰时期哪里都去不了。吃完午饭，张国荣坚持要送莫华炳回公司，路上就算是推开门或者是开车门，张国荣都非常小心，尽量不用手去碰，明显害怕非典，也显得非常珍爱健康和生命。临别时，张国荣对莫华炳说，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了。莫华炳还是没想太多，他对张国荣说，我才见过你，没有必要再打给你啊，有事明天再说吧。结果刚刚走到公司楼梯前，莫华炳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他想起来张国荣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还说那间酒店的窗户原来打不开。莫华炳很紧张，联系了张国荣的姐姐张绿萍。下午六点，张绿萍给莫华炳回电话说，不用担心，我找到他了，他在中环购物。张绿萍本来想约弟弟一起喝咖啡的，但是张国荣说不用了，他已经跟经纪人陈淑芬约好了。原来就在跟莫华炳分开后不久，陈淑芬就拨通了张国荣的电话，问他在哪里。张国荣说在中环喝茶，陈淑芬又追问说跟谁喝茶，张国荣说只有他自己。陈淑芬嗔怪地说，你自己喝茶也不叫我。就在快要挂断电话时，张国荣突然说了一句，我想趁这个机会看清楚一下香港。知道这一年张国荣状态不佳的陈淑芬心里咯噔了一下，立刻表示要过去找他。张国荣答应了，说在文华酒店见面。晚上六点半左右，陈淑芬在酒店大厅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张国荣的身影，于是拨通了张国荣的号码。听到张国荣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时，他松了一口气，说道， Leslie， 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啊？张国荣说，你五分钟之后到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陈淑芬照做了，可五分钟过去了，张国荣还是没有出现。晚上六点四十三分，一声轰然巨响在陈淑芬的耳边炸开，吓得他几乎有种时间蓦然停止了的错觉。陈淑芬错愕地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了过去，酒店的护栏已经被砸断了，地上躺着一个人，人旁边还有一辆巴士。陈淑芬以为这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她心想张国荣患有抑郁症，看到这个场面会不会受到刺激，于是决定快步跑到门口，把张国荣的车给拦下，好让张国荣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可刚跑了两步，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陈淑芬马上掉头返回案发现场，却看到了让她终身难忘的画面。据说此时陈淑芬在慌乱之中做出了一个举动，她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盖在了张国荣身上，保住了哥哥最后的尊严。张国荣虽然还是被紧急送往了玛丽医院，但是晚上七点零六分，玛丽医院宣布抢救无效，张国荣在入院前就已经死亡了，终年四十六岁。他像一阵风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在愚人节给所有人开了一个难以承受的玩笑。文华酒店的房间里有这样一张纸，上面写着 Depression，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最后这个问题也问住了所有人。张国荣的突然离世留下了重重让人不解的谜团。熟悉张国荣的人都知道，他生前最在意自己的形象，但是从24楼的高度跳下，必定会面目全非，而且张国荣还恐高。毛盛元曾经在采访中说，张国荣非常畏高，坐飞机的时候都会因为害怕一直握着他的手，整个手都出汗湿掉。这样的张国荣为什么会选择跳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张国荣的遗作《异度空间》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导致他轻生的原因。在电影中，女主角因为经常看到灵异幻象，求助张国荣所饰演的心理医生。后来一向不信鬼神的心理医生也看到了鬼，一直被前女友的灵魂所纠缠。影片中前女友就是从天台的楼顶跳下的，而张国荣饰演的心理医生在看病历时还特意将病症 depressed 圈了出来，似乎与张国荣遗书开头的 depression 对应了起来。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张国荣入戏太深无法抽离才会轻生跳楼的， 但《异度空间》的拍摄时间是2001年底，并非上映的2003年，与张国荣逝世的日期也相隔了一年半。另一种说法是唐张二人感情生变。张国荣去世的第二天，有香港小报说，4月1日张国荣是看见了唐鹤德和第三者在一起，非常生气才轻生的。后来还有说法是张国荣认识了一名泰国青年，被对方下了降头。4月2日凌晨3点，泪痕未干的唐鹤德穿着浴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两人的感情并没有任何变故，被传小三的人只是自己的司机。记者问他，这一刻你爱张国荣吗？唐鹤德激动地反问说，这一刻为什么只是这一刻？
你啊，怎么只是你啊？
粉丝们结合张国荣生前的身体状况，大多数认为他是死于生理性抑郁症。2019年在接受鲁豫采访时，陈淑芬哽咽地说自己很愧疚，那时他对抑郁症了解并不多，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又忙着为其他艺人准备演出活动，他怪自己当时怎么没有多关心张国荣一点。
其实我当时对这个病啊，可能就是比较不了解，我是尽量去做尽量去帮，尽量去跟他聊天，尽量去做，但是当时我是梅艳芳跟张学友我在走脱，给他的时间可能不够多，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病会那么严重。
在今天，全球约有 2.8 亿人正在饱受抑郁症的困扰。世卫组织表示，在新冠肆虐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 25%。 我身边也有因为抑郁症而离开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聊聊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吧。很多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张国荣轻生前通知的是陈淑芬，而不是一生挚爱唐鹤德？对此，陈淑芬表示，他可能是觉得我这个人坚强点，可以把那么要紧的事情交托给我，也可能是担心唐先生会因为伤心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陈淑芬也确实处理得很好，在香港这个八卦消息满天飞的城市，自始至终没有流出一张张国荣遗体的照片，简直称得上是奇迹。或许死前张国荣打电话给陈淑芬，就是因为知道陈淑芬来了，自己一定可以安心的离开。2013年陈淑芬为张国荣举办了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梁朝伟、张学友、刘嘉玲、许志安、莫文蔚、古巨基、容祖儿等老朋友都来到现场。梁朝伟说，张国荣刚离世不久时，有一次我不小心按错了他的电话号码，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请留言。我说了一句，不如重头来过。如果真的可以重头来过，今晚台上应该不止我一个。当晚最后一首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合唱，那是当年张国荣在台上向挚爱唐鹤德勇敢的表白。此时现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唐鹤德的致辞：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逝水如丝而不舍昼夜，人生无常，唯独爱有永恒，让我们继续宠爱张国荣。张国荣走后，唐鹤德从未开始过新的恋情，始终孑然一身。爱人离世20年，他的生活仍处处留有对方的痕迹，住过去的旧宅，养哥哥留下的宠物，每逢张国荣的诞辰或者是忌日，他都会在社交网络发布悼念，从不缺席。而他也早就获得了张家人的认可。20多年前张国荣去世的布告中，唐鹤德的名字被排到了张家人前面，前缀是挚爱。如果你是张国荣的歌迷，可能你已经发现这期节目每一段的小标题用的都是张国荣的歌名。那么最后，我们也用张国荣的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视频吧。风再起时，寂寂深夜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听见欢呼里，在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仍没有一丝悔意。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